愿今天留下的恩膏，你就开始这样学习，从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开始学习。阿们。因为只有圣灵能够把我们引到平安与生命的地步，在我们不知道往后时局如何演变，但只有住在这里，紧紧跟随圣灵，这一条路是能够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里面，长生在他的里面，引导我们走生命与平安的道路。所以下面这段敬拜，不要把它当作一首诗歌来唱，而是一个从内心所发出来的祈求与祷告，那么主他会亲自在每一个歌词里回应我们。好，我们就这样。
Thank you.
主啊，求你赐下新酒新油，在我们离去之前，让我们都领受一个新的恩膏，吸引我们往里面去。从此以后，圣灵啊，培养我们一个习惯，常常往里面去。哈利路亚，摸到你的心意。主，谢谢你，哈利路亚。这恩膏渐渐培养我们住在主里的习惯和生命。主，谢谢你。那现在我们来进入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接着昨天晚上林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保罗第二次宣教，他的脚中走过了大概是今天中亚细亚到希腊，然后他听到一个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到就今日的欧洲。他第二次宣教结束，也是为了有这个犹太旧教的信仰，跟保罗所耶稣所带出来的因信称义两个新旧信仰之间的有纷争，好像有冲突，那么他就带着他的同工希拉回到耶路撒冷，跟使徒们开会讨论以后，最后做出来一个圣灵与我们共同这样决定，就是只要进阶拜偶像，还有不吃血，那四个原则，其他的呢就不将别样的重担放在那些信耶稣的外邦人的身上。这样呢，他再回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呢的使徒团队款待他们，接待他们， 大概有七天，第七天呢，保罗就被逮捕。正是当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有教会和先知，一发预言，劝保罗不要回耶路撒冷，因为看见异象，他会被捆锁，那有一条腰带会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但是保罗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说他纵然是死在耶路撒冷，他也愿意的，所以他就继续的跟随圣灵，就回到耶路撒冷。果然他就在一次的暴动，这个暴动的起因也是因为当时呢，要了解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怎么信耶稣就能够叫瞎眼的得看见，缺腿的可以跳着站着走着起来赞美神，这个是好像很不是一个新的道理，很不容易被接受的，因此就有许多的误会。他们就是保罗呢，在挑唆犹太人呢，就是背叛摩西的律法，那觉得他们就伤害了他们原来就有的犹太的旧信仰。那这是一个旧势力在福音带着他的大能要往前进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试炼和挑战。就这样在一次聚会中，保罗被一群人起了暴动，他们就拿这个为理由想要置他于死地，可是他被上帝保护住了，他没有进到那个园子里去。假如他进到那个西园子里去，他也有可能被这一派要恢复犹太旧信仰的人用石头打死。但是他们就把他捆绑解送到这个政府的官方去。他们原来想这个，就有一批犹太教的信徒想要暗暗的把保罗杀了，特别是当他会被解送到一话，好，谢谢。半夜派伏兵在半路上想要杀死他，后来保罗的外甥呢，他听到了这个风声，就赶快来解救保罗，报告那些政府官员有这件事情，他们就加强保罗的保护。保罗是在半夜里被一队军兵护送，一队马兵护送，这样被送到罗马帝国的一个比较邻近的省份该萨利亚那里去接受审问。当时的亚基帕王呢，他觉得这个保罗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你们要将他置于死地呢？他只不过是可能脑筋有一点糊涂了，说有一个叫耶稣的人他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活着，因此呢他想把他送回去犹太地。但是保罗他一方面心里知道这些犹太旧派的势力在处心积虑想要杀害他，一方面他心里就是有一个决定，我应该受审的地方不是在犹太地，我应该受审的地方呢是在罗马帝国的君王凯撒大帝面前，
所以他要上告于凯撒大帝。你知道，这个是保罗心里所做的决定。这里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5章的第10节，《使徒行传》25章第10节。我们念第9节。好，到第10节，菲斯都就是当时就是代表罗马帝国统治该撒利亚这个省份的政治首领。第9节，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我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大帝。所以他要上告于当时罗马的帝王凯撒，那么他们就得要把他押解送到罗马啦。好，当时他们就派用水路把保罗跟一大群的囚犯一起送上船，就是下面的我们看到这个好，他们就把保罗跟一群囚犯呢一起送上船。那么这个船呢，是在他们被解送出发之前，那耶稣向保罗显现。我现在跳到26章的第16节。好，26章的第16节，那他在述说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述说他怎么遇见主耶稣的见证。我们来看第16节。14节。好，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16节下面耶稣对保罗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好，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终于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要那个当他在大马色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吩咐亚拿尼亚说，这个人我派他向外邦人宣教，他以后会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他果然在这里，在亚基帕王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阿们。你看神的呼召何等真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有一个使命来到这世上，那是何等真实的事情。我们如何能够进入这个命定呢？就是紧紧的跟随耶稣，常读圣经，能够领受神的心意，跟随圣灵，他就会带我们进入这个命定。阿们，哈利路亚。那就是在那个命定的位置上，我们的生命会发出光和热。好，那真是不是世界上任何行业所能够比拟的。那这样的光跟热呢，因为跟耶稣合而为一，站在一起，我们这样的一个走着命定道路的人呢，他就领受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就再也没有惧怕了。所以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下一段旅程就是要被送到罗马，那是一段很危险的旅程。那但是他先在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呢，就是为福音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他走到哪里，他就是没有违背那天上的呼召。因此这是一个多么勇敢的榜样啊！他的力量的来源来自于他一直跟随主，一直顺服主，一直明白主要他做什么，而神就引导他走上命定的道路。所以你把整卷使徒行传从第九章保罗第一次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射，主跟他所讲的话，到整卷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完全吻合。阿妹，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自然就会起来敬拜这位神，他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他的话说是就是是。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保罗所走的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走都要走的路，那就是你要跟随圣灵读圣经啊，你要在圣灵里读圣经。阿们。是把主给你的每一句话都这样记下来，生活去走，一个一个的脚踪他亲自来带领，就把你带入主耶在创世以前，像以弗所书所讲的，创世以前主所命定的那个生命的方向，就一直引导你这一路上有主同在。所以保罗经历很多的患难， 但是他都没有被打倒。好，他从来没有违背那天上来传福音的意向，特别是他被带从耶路撒冷被捆绑带出来往罗马宣教的历程，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下面使徒行传的第27章，那是何等大有能力的神的显现，要告诉我们说，那我们不要害怕，只管勇敢的向着主引领你去的方向前进。这一路上虽有风浪，但他复活的大能时时向你显现，而且神做事总不误事也不误时。我们就来看这一点，我们也看保罗的勇敢。你看哦，他后来是寻道，但他们的生命已经被主带到，他不以性命为念了，他跟主的关系已经亲密到，我若能够离世与主同居，那是美得无比的事情。今天我们心里都还有很多的释怀爱念，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我们都还有许多成长的空间。他们已经被带到完全没有自己了，我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我若能够离世与主同居，那是美德无比的。今天我们对世上的事物都还有所眷恋，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立场在哪里，我们前面还有一段很多要学习的啊，我们就更加的自卑，每天来等候他。哈利路亚。那他在最后一场，保罗最后一场布道大会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第一次使徒行传讲的是他第一次到罗马，后来他又再度到罗马，但是在圣经里面呢，书卷里面没有这样很清楚的写到。那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罗马的地窖黑牢里，那是地下室暗无天日，只有在上面挖一个洞，他被关在那里等候受刑。他在那样等候受刑的黑牢里，他写下腓立比书这一卷充满了喜乐的书信，我们就可以见证圣经里面所讲保罗自己自述他的生命，我不以性命为念，我若是为耶稣死在耶路撒冷，他也愿意。在他跟主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我若能够离世与主同居，那是美德无比的事。但他明白主的心意，还把他留在世上，不是为着家人，不是为着谁，那也是为着基督。阿们。为着基督的儿女需要他，仍然把他留在世上。所以时间到，他被从黑牢里提出来要斩首处决之前，他要求让他做最后一次的讲道，向着在场所有的罗马的人呢，大概罗马的公务员吧，大谈福音，那是他最后一场布道，然后他就被带去斩首处决，他的心毫无遗憾。我们看到他真是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那效法基督的人。阿们。所以奉雷牧师现在讲的保罗在基督里的生命非常的触动我的心，我相信他也很触动你们的心，对不对？是，哈利路亚，赞美。他是用他的生命在写圣经。我们下面来看27章，他们就跟一群囚犯呢，把他押送到一条船，那个时候，像 林牧师讲的，哎，没有飞机，我们现在买一张机票，从任何地方可以坐到罗马。哦，他这趟旅行非常的辛苦，他们只能够坐船，而且那个时候是很简陋的帆船。好，这一趟的行船非常的不容易。来，我们念27章第1节，我挑着讲哈。第一节我们来看，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铁撒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宽待保留，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被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士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被风岸从沙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继续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保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改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捉住，不自封，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被风岸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锁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手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风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灭绝，就都绝了。好，稍停一下。所以你知道他 这样跟随圣灵去宣教，一路上不是风平浪静，而是遇到大风大浪啊，船走得很不顺，也走得很慢，又遇到刮大台风，他们必须要把船上的东西抛弃，减轻船的重量，企图可以保全生命。你可以想象，像整船的人呢，都在这样的时候，我想他们全部都晕船了，晕得都不知道吃东西了，而且心里真的是担惊受怕。所以这里说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灭绝了。好，那保罗在这个船里头，他的角色身份是一个囚犯，他们来是被用大概有手链捆手的，跟众囚犯常常这样的角色。如果我们看过电影，像冰汉这种古老的电影，这样的角色通常他们都被放在船舱的最下层。好，所以保罗身处在众囚犯，在这个暴风与危险之中，全船的人连性命的指望都绝了，看起来好像全船的人都要同归于尽了。但是你看，我们接下去来读21节，好，到26节，来，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神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杀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是给你的，哈利路亚。所以众位就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你看，在这样连得救的指望都绝了的时候，耶稣显现，哈利路亚，向保罗显现，那来安慰保罗说，保罗不要害怕，这是神的安慰，你必定站在该杀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哈利路亚。这是神的显现带来极大的安慰。保罗因此就以一个囚犯的角色，他开始安慰众人。所以接着27节，好，我看，这样把船上的东西都抛下去，但是整个航行还是很不顺利。那我们继续念27节吧。到了第14天的夜间，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就探深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 又探深浅，探得有九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嫌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入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是，好，稍停一下。保罗从耶稣的显现得到他复活大能的力量，他从神受了安慰，就来安慰众人。阿们，哈利路亚，这是从神来的安慰。那我想我们把它读完，你看到神的话语何等的真实。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造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手，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雨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猛力冲坏。他们终于因为搁浅而也不叫做上岸吼，而且是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离他们的目的地罗马还远呢。来，接着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脱逃的，但保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阿们。就照主耶稣在半夜向保罗显现，我们再回到那一句话24节，好，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保罗安慰众人，你们都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阿们。今天这话是不是对我们众人说，也是对我说，我信神怎么说事情就比怎么样成就。所以求主把一个完全相信圣经神的话的信心给我们。阿们，哈利路亚，主赞美耶稣。这就是我们要向你求新酒新油。主啊，过去我们信得不够，所以我们虽然明明知道，但是头脑里知道，心里信得不够， 求主赦免我们，把这样一个超自然的信心，坚定不移的相信神话的心赐给我们。圣经怎么说，让我们从此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凡是你指着我们讲的每一句经文，我都说，主啊，我相信神怎么说就必定这样成就。阿们，哈利路亚。是，赞美主。保罗用他的生命来写这些书卷。下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安慰跟人的安慰。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好，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这个那三到四节，好，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阿们。我们在患难中，他亲自安慰我们，就叫我们能去安慰那遭受患难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先从神得安慰，然后我们就有力量可以去安慰人。你是不是在我们刚才所念的使徒行传27章，在这往罗马去呢，这困难的旅行里头，你看到了保罗生命的这一个亮光，有没有？感谢哈利路亚。因此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最好心里预备，我们在世上呢遭遇患难是像吃饭一样平常的，这样我们不会被击倒。我们最好不要太天真的，哈利路亚，以为这个生命就像王子跟白雪公主的婚礼，就那样每天快快乐乐的下去了。我记得周牧师以前常提醒我们一句话，你们不要以为日子永远都是这样过下去的。我们有一句话说，人无远忧必有近虑。但人无，我有讲错了吗？人无近虑必有，谢谢谢谢谢谢，人无近虑必有远忧。那我们整个人生观跟生命的价值观，那随着我们的经历，随着圣经带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个健康的生命价值观，要有忧患意识。但是在基督徒的忧患中，有一位主他会安慰我们，是叫我们站得起来，然后用他安慰我们的力量再去安慰别人。诶，这里圣经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智慧，当我们很苦很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要找谁啊？第一个时间在找神，只有那些奶娃娃才会去找人。我们如今来到这里的都不是奶娃娃，我们第一个时间就是先去找神。我们要找到神呢，有什么最容易的方法呢？往里面去，哈利路亚，坐下来，进入等候他。啊，我就听过，啊，这是好几年前的一个年轻女孩的见证，她住在对岸。她有一天呢，在办公室大概受了一肚子气，搭地铁 要回家的路上呢，他在地铁里头已经憋了一肚子气，憋到一进家门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一开了门啪一声就趴在地上痛哭流涕，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一点形象都没有。可是他从那一刻他碰触到了他跟主的亲密关系，对，他就喜欢，这就是安静等候神。我们上雅各时间会读到安静等候神了没有？有没有一定的知识？没有一定的知识。我告诉你，当你喜乐的时候起来歌唱跳舞，那个是最自然的知识。当你忧伤的时候，你啪一声哭得呼天抢地，那就是最自然的姿势。阿妹一点都没有娇柔造作，他再这样一哭他就遇见主了，从此他就知道要怎样去找主了。哈利路亚。所以没有任何形象啊，姿势不重要，乃是你的心，就是主啊，我来哭求你，除你以外我找不到别的，抓住他。那神的安慰不同于人的安慰，等我们被神安慰了以后，我们就有力量起来安慰那些奶娃娃。好，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一句话，圣经的话多么的传神啊，讲到神的安慰。来，请翻到以赛亚书51章第三节、11节跟12节。好，以赛亚书51章第三节，哎呀，我们在圣灵里读圣经，你真的是会宝贵他的话语，因着他的话语，你的心会跳起来，哎。所以愿主今天赐给每一位新的恩膏，进入圣灵里读圣经。阿们。我们看第三节，来，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哦，你看神的安慰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显现。神的安慰多么伟大，可以使旷野像伊甸，让我们的心呢看起来连得救的指望都没了，但是恢复盼望，恢复信心，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好，使我们的心呢又复活过来，而这样就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遇见主。阿们。对，这位像保罗在深夜显现的主耶稣，他最喜乐意向他的儿女显现，特别是在急难迫切中，他一定出手来拯救。那么我们领受神的安慰最简便的，在圣灵里读圣经。是，因此在读圣经以前，我给你一些建议给你做参考，不过神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只是一个参考，你可以先安静。是，主啊，我来读你的话，我就是要得到你生命的话语，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我，让我这个时候来读圣经，读到你生命的话语。或者主啊，我就是在读经中，我要遇见你跟我说话， 求不要让我空手回。那有时候读了读了也没有什么领受，没有什么感受，我就不肯离开，说主啊，你若不跟我说话，我就不离开，你若不给我生命的话，我就不离开。这叫做强留耶稣。好，那常常这样啊，一表示他的话语就下来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你一定要生命读经。这一句话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的祷告。好，也许我们等一下再回到以赛亚书五十一章这里，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这是我读圣经常常这样祷告，到现在我也要提醒自己。好，这是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一章十七节说，我们来念：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现在改成我来，是我来要的。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你是。我这个祷告是从周牧师那里得来的，应该是二十几年前了。诶，他一讲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他说他读圣经前都这样祷告，那个时候我已经叫他老师了。诶，老师都这样祷告了，我就赶快把这个宝贝捡起来，我就开始这样啊。有时候我会忽略了，我就会很责备自己，再回来这样祷告。然后主真的吸引我们读圣经，这是一本智慧的书。周牧师常常说啊，他没有读书，他是自学的。因为从小是一个孤儿，他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不但有生命且有智慧的老人家。他说他的智慧都从圣经来的，所以我也跟主耶稣要说，你开启我这本智慧的书。读圣经不是在读一个进度，不是在交代什么，乃是主，我要认识你，我要得着你的智慧。其实这本圣经更是一本祷告的书，看到什么就我要，然后就祷告主，这个我要，那个我也要，就要满怀。好，我们的主慷慨乐意施恩，还像路德记里面那个波阿斯，我每次读路德记都觉得，诶，这个波阿斯就是主耶稣的预表，慷慨乐意施恩。每一次我们读圣经，主啊，我不是只要捡拾一些麦穗来果腹而已，我要你更多更多。好，你肯把时间交给他，他就把六大簸箕的大麦都凑给你。阿妹，哈利路亚。那你就要懂得这个叫做圣灵里读圣经。阿妹，是我们当中还没有进入的，求主施恩怜悯，举起手来，今天我们要向你要这样的新酒新油。赞美主。好，请放下。那我告诉你，几年前呢，子祥他们，我们去达拉斯纽约特会玩， 安排要去达拉斯，好像是度假，其实都排满了聚会，也都很忙啊。好，那只想安排我跟李牧师还有会禅就住在团契的松牧师团契的家里。那他们在想，那谁来住周牧师的房间呢？好像呢大家都不敢住他老人家的房间，所以我只想就安排我跟我先生，然后只想有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跟这个老人家灵里非常的贴近。我住进他的寝室，你要知道他的房间呢很简单，一张大床，旁边呢一个像五斗柜那样的衣柜，里面是一个像框衣服的衣帽间，旁边放着一把沙发。那一把沙发呢，我听他说他都坐在房间的沙发上读圣经，我就很好奇，我来给他坐看看。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只沙发这么厉害啊，我一坐上去都是沙发讲话了。你去家具店哪里买到一张沙发他会跟你说话，而且他讲个圣经的话，他讲的就是以我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一坐下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那荣耀互降，让世人智慧和启示人赏给我，我心里很惊喜哦。我想这就是老人家常常坐在这里读圣经，常常坐在这里这样祷告，求主耶稣智慧和启示人赏给我。所以圣灵呢，把许多的圣经向他开启。那我们很喜欢听他讲圣经，他那个丰富的智慧都是透过圣经圣灵的开启而来的。好，那恩膏留在那把沙发上，我不知道那把沙发真是无价之宝，竟然呢一张沙发呢那么清楚的说话，像我还开了眼界。好，但是这是一个生命的榜样。阿们，哈利路亚。他的丰富我们都可以得着，他都为我们祷告，要我们得的比他更丰富。阿们，得的更多，得的更丰富。然后他有一张书桌，那一张书桌很简单，好像是从吴老牧师那里转送给他的。好，他的东西都非常简单。那我坐上那一张石桌，我想要写一张卡片给这个房间的主人，谢谢你把你的房间借给我们住。我才坐下来，天啊，对，那张石桌就说话了。你去家具店也买不到这样的石桌，那张石桌说什么话呢？他想希伯来书，好，在第十七章啊，哎，对不起，十三章的十七节，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七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交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哦，这句话很深的提醒我，不能亏负老人家在主面前为我们祷告，写一封一封信教导的那一番苦用心跟苦心。他在那个石桌上给我写一封一封的信，教我这个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的， 我是像一张白纸这样被圣灵交在他的手中，也亏得他有这么大的爱心跟耐心坐在那里写一封。那时候他已经，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有68岁了。那他在那个诗作上写很多信给人，后来艾玛周牧师离世之后，艾玛整理他的房间，他找到了一叠书信，其中呢有一大部分是写给我的，还有写给别人的。他坐在那个石桌上写多少的信给主交托给他所望的人。所以圣灵就讲这句话在提醒我。好，然后晚上要睡觉了，我们两个呢就睡他们的床。你说这张床会不会说话？实在太厉害了，我坐在那个房间里头逃不过华严，有一种天网恢恢华严难逃。好，他说哪一句话呢？他说这是《浴火手书》5章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好，浴火手书5章24节，23、24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其实话也没有那么长，我大概记得不太清楚，有一点加油添醋，重点应该是在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还有上面那一节，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那张床讲的话应该是以弗所书5章24节25节。阿们。哦，所以那个房间处处讲着神的话。哦，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的神圣，所以你就知道他平时的生活如何的谨慎，为人如何的敬虔。阿们。他跟我们讲的句句都是他活出来的，就像保罗，他用他的生命写书卷，他在哥林多后书1章就讲，是神是安慰我们的神，我们从神得安慰，就能够安慰众人。我们在使徒行传27章看到，当他们遭遇船难，全船的人呢，也没有心思吃饭，那能不能够活着上岸都不知道，在那样连性命的指望都绝了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会到该撒大帝的面前，而且全船的人都赐给你了。这样的安慰就给保罗站起来，他就开始安慰船上的人，而且3番2次的安慰他们。保罗大概是这船上唯一清醒的人。好，他还带他们剥饼，那最后全船上的人都得救。我在这里，我深深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主是如此的信实。阿们。我们只要一心向着他，我们跟随主。这一次来，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后段， 学习如何跟随圣灵，而且我们已经都领受了一个在生活中在跟随圣灵的恩膏，是吗？是。诶，怎么声音这么小啊？对，我们说是就是，是有就是有啊，在信心里来得着就好。我们领受了这个恩膏，学会跟随圣灵，不要很天真的以为从此就像王子跟白雪公主那样无忧无虑。这个呼召蒙召的道路上还是有风风雨雨，但是主必坚固我们，他必在他总不误事也不误时，适当的时候神显现，他就坚固我们，安慰我们，让基督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给我们力量再站起来，可以抹去眼泪，那忧愁叹息尽都逃跑，喜乐再继续前进，像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51章的话，神的安慰可以使沙漠变原欲，可以使旷野变伊甸。好，所以我们遇到事情，第一个来投靠主，往里面去，再跟我宣告一次，往里面。那我们下雅各时间都学会等候神啦、我们就哭倒在主耶稣的面前，他必信实的扶持我们站立。这一条蒙召的道路是这样走的，我们的软弱在神的面前，他将他的能力来装饰我们，扶持我们。我们在人面前看到的是信心和喜乐背后的生命，我们把我们的泪水软弱都丢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亲爱的家人们，等候神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阿妹，要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你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等候的生命，天天来等候他，日子累积，这是积财宝在天上，这个福分就是你的，耶稣基督复活大能了，这个宝藏就是你的，感谢赞美主。我从6月8号 跌倒以后，其实我就是在软弱看病，我什么都不能做，我都还要冒全身来服侍我啊。那他很辛苦，我也忍心让他很辛苦，因为我们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完全无能为力，我还在我们家的椅子上睡了两个晚上，因为我没有办法爬楼梯，然后接着我又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很多时间都在看医生做检查。那我想到特会快到了呢，我这样子主耶稣我还能够上特会吗？可是就是很奇妙的，日子接近的时候我去看骨科医生，他就是宣告我这个骨折毕业了，我戴了两个多月那个护手套呢，可以放下了，以后就是自己复健，学会自己简单的处理。我也不知不觉的摸索了一条照顾自己的路途出来，我那一天真的得到了一个新酒新油，我回去好像呢有一个忧伤的灵、疾病的灵就从我身上偷走了，连我不能走动的左膝盖呢，它好像也恢复活力了，我就开始这样可学习过，不能回，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但是呢基本上有一个人的样子了。哈利路亚，我真的经历到主的扶持，他的信实， 他总不务实，也总不务实。最重要是他把整个生活心情，他怎么做的事不知道，我只知道因为我每天就跟随他过日子，我换了一个新的心情。哦，正好 Evie 已经在忙得不可开交了，就这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前执着。那只要我们愿意，神的神能做这样的伟大的事情。阿们。他总不务实，也总不务实。他复活的大能永远等着，在适当的时候要向那属于他的人显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向我们显现只有一个条件，神给我们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要太天真。好，那请翻开到那个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好，好，约翰福音14章21节。一起来念，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阿们。你知道神显现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显现充满你，那是可以使旷野变成如同伊甸，可以沙漠变为原野，叫我们这个好像连性命的指望都绝的人可以活过来，叫我们的心可以得救，再度站起来跳着走着赞美神。阿们。在这个路上我们会有风雨，会有不容易，但神的神能远超过这些。愿保罗27章，神向他显现那复活的大能，使他站起来扶持他，安慰全船的人，以至于得到全船的人，主啊，你这样复活大能大力要充满我们每一位，特别我们那些在挣扎中在艰难中的人，主啊，你要常向我们显现，主啊，高摩我们的读经时间，让我们在话语中常常遇见你，那我们就把一切的软弱、灰心、失望、忧愁、叹息都丢在耶稣的脚前。阿们。我们起来的时候欢欢乐乐重新得力，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因此你不要看眼前的困难，不要看眼前的拦阻，我们的眼要一直望向那招我们来的耶稣基督，和记得他给我们的话语。哈利路亚，相信他的话语，这样说他就必这样说，一直向着那招我们来的天上的意象一直走，一直走，我们会不断的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经历他的显现。感谢赞美主。我稍停，我们都稍停一下，我们来思想这些话。 所以保罗说，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哈利路亚，夸基督复活的大能。安静，思想今早的话语，然后我想我们要预备要领圣餐。赞美主，哈利路亚。 我们来读一些经文，明白圣餐的意义。圣餐是很重要的，不是一个仪式。如果你不明白它的意义，你真的就是只吃一个小饼，一口葡萄汁，那就是一个仪式。圣餐里面蕴含的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我想今天好，我们去读约翰福音六章。来读约翰福音六章53到58节。好，我们一起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若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来，我们看53节，意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下面他要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话，我们有耳的要好好的听着主的话。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是指着圣餐的饼和杯，就没有生命。所以这饼在哥林多前书11章的经文，圣餐经文里头，耶稣讲得很清楚，这饼是主耶稣的身体，这是他当他的身体被剥开的时候，释放复活的大能。所以在马太福音一段描述耶稣死后的景象，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立时裂开，地大震动，甚至有圣徒复活的，就是在他断气的那一瞬间释放他复活的大能。好，所以领圣餐，领受复活的大能，领受神的生命。好，那我们看前面那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好，马太福音后面。好，27章的31节，马太福音27章的31节，忽然哦，我再看看，哦，51节，对不起，对，我有平时我有三副眼镜。有一副是阅读的，我已经收起来了，有一副是看这个电脑的，还有一副就是走路的眼睛。那来，谢谢你们包容我很多的失误。 51节一起来念。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为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色列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以色列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是阿们。好，这就是在50节耶稣断气的那一瞬间。那好，我们领圣餐，相信这饼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就领受他复活的大能，同时也领受他的生命。所以不吃人质的肉，不喝人质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所以领圣餐很重要，领受主的生命，阿们，领受基督复活的大能。你想我们这么软弱的人呢，在这世上要在风里浪里这个过日子，我们没有主的生命我们怎么过？我们没有领受他复活的能力，我们带着这个软弱的身心灵，我们怎么走呢？我们多么的需要他，阿们，我们需要领圣餐。那你去，我们都需要认识圣餐的意义。好，下一句，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诶，你说诶，电线杆上不是都写着信耶稣得永生吗？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已经有永生了，没错。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都是健忘的以色列人，这个永生的应许要在领圣餐的时候不断的被坚固，阿们，不断的被提醒。像我已经74岁了，我都会想到预备有一天我要放下这一切，我就拜拜就走了。那有一天我会走到一个昏沉什么都不能的时候，那现在我就靠着这些累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所以你要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人的软弱正是神的大能的时候。这福音不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吗？我们要相信到底，但是我们也知道人都会走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就一直要给自己的生命累积永恒的资产，阿们。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就是再一次坚固永生的应许，把这永生一直安置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到了哪一天呢，我真的无能为力的时候，里面的灵被充满了，阿们。这是也是我对自己的期待。所以呢，我的房子，我儿子希望我可以好好的把我们的房子整修一番，但是我都觉得这个并不重要，这些都是会过去的。而且我这个房子以后都是别人的东西，圣经不是有讲吗？别人的钱财不义之财，而且以后都是别人的。我就是专心做什么，就你今天叫我做什么我就好好做，你今天怎么带我我就好好的跟。对不起，我抓着玩。那我真的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这肉体会渐渐衰残，但我们的里面的生命要一天 心事与田。我们不要做一个很天真的基督徒，要很成熟的知道我们的肉体会衰残，我们年龄一年一年大了，我们的健康呢会有问题。好，那神会预备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向死亡，我们才能够脱下这个帐篷，穿上那新的生命，不然这些事情怎么做呢？还所以我们就欣然接受这些。但是从我60岁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我每一年我都会更老，每一天我都会更老，但是主耶稣，我每一天都要跟你更亲密，我每一天都要更认识你。我们的盼望在天上。那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那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些看起来很遥远，末日基督来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复活，看起来很遥远，但是这些很遥远的事情，圣经的话说是就是，是它必定会发生的。我们现在就是在预备资财，阿们。哎，我总想着，因为我们常常要到医院接触，我们传道人都要陪伴人的生老病死，所以我们也知道预备我自己，有一天我也会进入那样一个懵懵懂懂的世界里，但主啊，我的灵要是清晰的，就在此时此刻我们要预备我们的灵是清晰的，阿们。来，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一段话。那保罗说，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只有活在今世，那真是比没有信主的人还要可怜。我们有一个永生，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世界，我们在今世就要为那个永恒的世界做预备。好，请看到启示录的21章，我们来念4到6节好了。启示录21章4到6节，我等你们一下哈。所以我们不要只活在今生今世，阿妹，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这是一个暂时的，有一天我们都会脱下这个帐篷进入永世里，我们要为那个永恒做预备。好，启示录21章4到6节，来，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啊，对不起，20章。好，启示录20章4到6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复活就是这里的头一次的复活，阿们。与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无份，告诉主说，主，我要 与这头一次的复活有份，让第二次的死在我身上无份。第一次的死是我们身体的死，第二次的死是真正的灵魂的死。哈利路亚。所以领圣餐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阿们。我们在地上的岁月要为在天上的日子做预备。好，在地上的岁月是短暂的，我们该做的人生的责任都要好好的去做，做到一个无没有亏欠的良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前面的意象，就是保罗说的要奔那摆在前头的天上的荣耀。好，再下一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领圣餐再一次与主连结，阿们。是再一次引导我们住在主里，与主更深的连结。所以一次一次，我们下一次在教会至少每一个月领一次，一次一次我们领受一个与主连结的恩膏。好，接下去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再一次，因我活着，基督复活的生命活在我里面，在我里面的基督不是软弱的，在我里面的基督是大能的。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好，所以领圣餐，那圣经教导我们，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但我们在地，住在地上，这个被世界的灵所充满，撒旦所统治的国度，我们会有艰难。圣经也告诉我们，进神的国是要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入。你看神这么爱我们，好，他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有时候还好，像青草地溪水边，有时候真的走不过去，好像来到死荫的幽谷，但他预备圣灵保惠师陪伴我们，阿们。他知道我们都是健忘的以色列人，他就预备圣餐来提醒我们，加强我们，坚固我们。哈利路亚。再来，哈利路亚。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也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读耶稣的话，引号里面的二十四节说，耶稣入睡了。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听一下，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稍停一下，领圣餐，圣餐是主设立的圣礼，凡是主耶稣设立，照他的话去做，都大有能力。而且在这里面，圣餐其实有许多的奥秘。 哈利路亚，很多问题难解决的在圣餐中解决了，在圣餐中我们被圣灵充满，主领受他复活的大能。圣餐最重要的意思是纪念主，你们要纪念我，纪念主为我们的罪受鞭打受鞭伤受钉十字架的苦，为的是纪念我。再看下一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的主要我们纪念他为我们受苦，主为什么要我们纪念他为我们受苦呢？我们这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但常常我们在世上日子靠着主的恩典过得幸福快乐以后，忘记了我们的罪人身份，而只记得我们蒙恩的地上的岁月，特别在享乐中。我们这个人是很忘恩负义的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生命记》这本书，把我们人性讲得多么透彻啊！好，《生命记》第第八章，我们来看十一节，这里，这个摩西对以色列人谆谆告诫，可是我常常读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我就是那个以色列人，我很需要这样的谆谆告诫。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没有纪念主，我们在他的恩典里享受福乐惯了，尤其是当我们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哈利路亚，那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的时候，我们难免了下面的事情就会发生了，心高气傲而忘记了我们的前面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来临。来，十一节，来，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必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稍停下，我们这个以色列的本性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会忘记神，忘记神的恩。阿妹，你同意吗？所以我们需要圣餐来提醒我们。十二节，阿妹，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极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你看主多么爱我们，他认识我们都是这样健忘的以色列人，所以要我们纪念他，不是为他自己，是为着我们这个健忘的罪人的本性，怕我们就心高气傲。接着问题就来了，十五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它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得来的，我能力得来。阿们，哎，我们人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啊？忘记了，虽然圣经告诉我们，积货财的力量是耶神赐给我们的啊，我们是因着他的恩在这地上享福，但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窃取了，以为这是我的。阿们。事实上这话也是指着我说的啊，因为十八下一节，所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侍奉敬拜，你必定灭亡。阿们。请借你们的，好，我们停在这里。他要我们纪念他，是因为知道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如果忘记这个神，忘记神的恩，下面我们就很容易随从别神。啊，这个别神虽然不一定是庙里头的，我们可能给培养自己的很多的兴趣嗜好，那些也都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的神去侍奉敬拜，而失去了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所祷告那纯一清洁的心，那专一爱主的心，单纯爱主的心。阿们。也怕我们失落了，在启示录第二章主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人失落了那起初爱神的心，把主耶稣的位置从第一位往下滴滴都不知道落到哪里去。所以借着圣餐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阿们。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不管人怎么样的爱你，你都要永远记得我们的位置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哈利路亚。不管你在服事上如何的得主得众人的喜爱，你都要记得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会有犯错的倾向，我们都有忘恩负义的倾向，因此我们需要纪念主他为我们受苦。今日我得享这样安乐的日子，今日我得在青草地溪水边，是因他为我受鞭伤，因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因他背负我的重担。这世界上很多的事物，很多的重担，其实是我背不起的，是主他负重轭，让我负轻省的轭，所以我们要纪念他，感谢他。那现在我们就来唱这一首诗歌《古旧十架》。啊，如果你坐太久，坐累了就站起来，来稍微活动一下。
Thank you.
您继续弹琴，在这样一个纪念的爱里，我们安安静静的到前面，很有气息的，每一个人拿一份饼和杯，遇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预备我们领圣餐。
再来领好了，好不好？哦，啊，领了以后就先坐下来。那我们从内排开始哈、哦，那你们可以过来，就是从过来领的，然后从绕另外一边回去位置上坐。啊，他们领完之后，我们这排，再我们这排，最后在这排领。哦，那领完就先坐下来，我们可以啊等候神。
主啊，我相信你已经在帮助我们省察我们个人，求你如同火焰的双眼查看我们心的最深处，我们所不知觉的源于心思意念的最深处。主啊，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省察。主啊，我们都省察过了，明白主这饼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今领受这饼，就是你的身体是你复活的大能，我也领受你给我们的永生的应许，复活的应许，领受你的生命，领受你的恩膏，与主更深的连结，更住在主里。主，我今也要领受，你可以自己跟主祷告，保罗那样的生命，对神话语深切相信的生命。主，我也要领受，我们也都要领受。圣经的话说，是就是是，相信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一是就是都是在你都是是的。主，把保罗那样的信心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都可以，你自己可以跟主祷告，把保罗那样跟主的爱情也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除掉我里面许多的虚怀爱念，直到我也能像保罗那样呼喊说，我若能离世与你同居，那是多美的事。主啊，我承认在我里面仍然有许多地上的眷恋留恋，以诗人的爱念，主，我愿意交出来，求主的宝血都来洁净我。我亲领受这饼，是主你的身体为我舍的，我领受永生的应许，复活的大能，与主连接的恩膏。我们拿起这饼来，来，谢谢主，哈利路亚。所以 我们的祷告可以按着自己的内心跟主倾心吐意的祷告，哈利路亚，他就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中间，也我们的面前，他离我们这么近。保罗说，基督就站在他的身旁，在斯提凡寻道之前，他抬头望眼，看见基督。主啊，我们也渴望你在圣餐中跟我们每一个家人显现。哈利路亚，谢谢主。那这个饼，这个杯，轻轻地撕开，这杯是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能医治，所以不管我们心理、生理的病，主这样面对他，就是他离我们这么近，好像就靠在我们旁边，你可以自己跟他求。哈利路亚，你有什么需要，什么缺乏，跟他求主。哈利路亚。同时如果圣灵有什么提醒，也要马上悔改认罪，圣餐经历救主又真又活的显现。哈利路亚。这主，这杯是你的宝血，能医治也能洁净我们。因此主，这段时间我们身心灵言语思想上，主啊，自己不知不觉间有不蒙你喜悦也不蒙人喜悦的，求主光照我，让我可以悔改认罪，求主的宝血也来洁净我的舌头，我的心思意念，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你喜悦。个人跟主亲密的祷告，主啊，我也特别为我们家人当中已经明白主呼召的，求主借着这杯坚固我们的呼召，让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违背那天上召我们来的意向呼召。主啊，那还不清楚的，求主也把一个跟随圣灵读圣经的恩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直接听见你召唤我们的呼唤。我们领受这一杯，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来戴上口罩，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今天你赐给我们极荣耀的释放，哈利路亚。哦，亲爱的家人，你有经过释放的喜乐吗？
阿妹，来，淑华带我们唱那种释放。哎，等一下，我们想想看，他要我们唱哪一首诗歌哈？哈利路亚。没有他呢，我们都是傻瓜一个，不知道做什么。等一下，我想想看，哈利路亚。主啊，求给我们一首诗歌，来唱出我们心中那欢乐的释放。好，向前直往西安，赶紧我们来带我们。
我们这首歌站起来唱，好，谢谢。神的灵感动，你要跳，这里都可以尽情的跳，自由释放的灵已经在我们的当中了，阿们。所有的枷锁都已经断开了，哈利路亚，喜乐已经降下来了，我们都要一起来领受，赞美主。而且是在宝座前，要记得我们现在是在主的宝座前。
而且我们认识主，所以我们应该唱得更加的欢喜快乐。
快一点，来，爱猪，走来，
爱猪的人都来，向你喜乐敞开，嘿，感谢唱着猪的喜爱，感谢。
同道包，做艰难，同道包。
周牧师在天上跟我们一起跳舞了。
阿妹。
哈利路亚，赞美。
实在没有想到这么棒哦，哈利路亚。现在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家珍我们是跟张弟兄约1点钟才开饭。好，那妈妈你现在可以报告一下我们有些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来，我要估算一下一个人可以有几分钟。先哦，要讲话，那些枝枝节节都不要讲了。我怎么来到这里的都不用讲了。
感谢主，那个我们有 SD 卡，大家走的时候可以一个人拿2片哈，跟那个家珍姐妹领取，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啊。你如果想奉献也可以奉献啊，感谢主。然后记得家珍已经把所有的东西，记得再提醒您，你记得房间的那帮他们整理一下齁。OK, 垃圾要记得帮他们清除清除啊，床单啊各方面都按照他都有贴图示提醒大家。还有书房的还在外面齁，所以大家待会也可以再去去需要在那个，然后我们结束前吃饭前，我可以麻烦大家可以留下来，我们一起把场地把它归位一下，就是这个椅子啊桌子我们要放回那边，就最后面那3张桌子我们要抬到另外一个教室帮他们摆回原位啊，大概这几件事情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来，然后我今天早晨起来领受家珍什么名牌？
哦，我这个名牌。
现在啊，现在。
哦，现在就把名牌。
交款好了，我来。
传用传的，看到的。
哎，我今天早上你们去吃饭的时候，主就告诉我，我今天早餐大家吃饭的时候呢，我来听他吩咐今早要做什么，就做了今天早上这么丰富的工作，他做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最后还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哎，以赛亚书43章1到3节，神爱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我们。那以赛亚书43章1到3节，今天我们领受新的膏油，就是神的话，他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阿们。好，1到3节的上半句好了吗？好，那我们一起来朗读。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使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曾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大家阿们。我决定这句段话回去要把它祷告通，哈利路亚， 就在一个勇敢的心坐在里面。好，那下面呢要分享见证的时间，你已经心里要分享的请举手我看看。
哦，对不起，我补充一点，这个房间的钥匙呢，它外面有一个板子齁，你就把它挂回那个，那里有房号的号码，你就把它挂回到那个房间的那个刚刚进门那里有一个板子齁，谢谢。
好，我想基本上一个人两分钟好不好，给大家有机会啦。好，美丽她已经举手举很久啦。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平安，真的很喜乐齁，早上又喜乐到现在。因为早上呢我跟碧云还有那个静怡我们出去走走，我们有看到彩虹，对，好开心哦。对，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得着，就是灵里面的喜乐然后得着释放。那先祝福大家，不是新年快乐，应该是要祝大家灵里面更快乐。好，谢谢。下一位。
好，请一个接一个。
感谢主。我要来这个退休会之前，我那时候就有感动，就是说我们小组应该要有几位姐妹一起轮流带。我那时候也有问一些姐妹她们祷告，她们的感动也是这样。然后感谢神，今天正好这个爱你的天父，这个它里面就正好讲到团队，所以我就觉得神对我讲话，就是说神要我来倚靠他啦，我必不致羞愧，仇敌不能向我夸胜，他要向我指示我的道路，显明我的路，要以真理引导我，教训我，拯救我，给我怜悯跟慈爱。所以感谢神，神就是在我们小组里面带领我们要持续的往前走，建立一个团队，我也觉得蛮感谢神，谢谢。
感谢主的恩典，这次来聚会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聚会，领受很多。我有一位刚刚信主的，我们带他去在那个林牧师这边的一个那个周六的聚会的时候，他是视障的，但是他说他可以领受神在那里，他领受很多，我们都是用头脑用知识。那我想，我们学神不是用知识，不是用话语，是用我们的心灵。所以这次我来这边就这样子的领受很丰富。那有几个新的领受，第一个领受就是宣教。我以前也是做过宣教，但是呢，觉得不太对劲。不是宣教不对，是做法案这些的。哦，今天这一次来。读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保罗的宣教，哦，好清楚了。所以感谢主，就是神的这次给我的恩典，就是圣灵带领的那个才能够宣教的出来，宣教的动啊，不然去的都是最后是很多人宣教师。我们今天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说一年十年送不出一位宣教师出去，你知道他的难处，但是有圣灵来，圣灵自己会做。第二个就是圣餐，哇，今天啊，再一次看见说圣餐，吃圣餐的人就住在主的里面，主就住在我们，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告诉我们要常常这样子做。我们以前只是想到纪念他而已，现在知道说是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今天这次来这两个 丰富的领受，哇，很宝贵，是，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好嘞。
啊，是的，感谢神，我很久没有，因着诗歌哈、啊，
为主耶稣流眼泪了。我觉得我这一次来，几乎每一首诗歌都很扎我的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诗歌其实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圣灵充满，主的灵在这边运行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摸着我的心，扎我的心。我感谢神，今天这个圣餐跟刚刚的弟兄一样，我真的有特别深刻的领受。圣餐就是我们在地上，为天国的子民在地上做预备。圣餐让我们坚固永生的应许，并且与主再一次的连结，连结主的恩膏。我真的是赞美主，我真的要常常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提醒自己，我要思想主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真的是要纪念主，主啊，对我们的爱真的是永不改变。我赞美耶稣，圣餐是主设立的，主啊，那个刚刚赖牧师说难解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主啊，真的他的灵愿意来为我们来解决，来我们的问题，我们里面很深的问题。我们从纪念主，我们领受他的圣餐，就领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再一次与主连结，这是何等的宝贵。感谢主，感谢这一次聚会大家辛苦，谢谢。
感谢主，以利亚追过那个王。我的神给我提醒是不要浪费时间，时间我们会浪费啊，对不起，时间很会浪费，我们要把时间拉过来，抓到我们这边来亲近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是当兵的，养兵千日用在多时，是我们这些等候神的人。阿们。
感谢主，我这一次来第一句领受的话就是在餐厅上写的，上主的诺言信实不欺，上主的作为甚善无比。感谢主，我觉得我有两个在神面前就是跟神求的，就是我要回去真真实实的追求安静等候神，还有真真实实的在圣灵里读圣经。谢谢，也谢谢我们的牧者他们这几天生命的信息，我觉得真的很受感动，谢谢。
我感谢主，我真的觉得今天的圣餐给我一个特别的提醒。以前我们想到十字架就觉得是很受苦，可是主耶稣今天开启我，因为他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如果背负着十字架，就是背负着主耶稣的爱。我如果一直的背负着十字架，我就是一直的会向着我的己去死。那当我的己死够了以后，主耶稣，我那时候很感谢神，我说主，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我背着十字架就背负着你。可是主说，孩子，我已经复活了，所以你背着我的爱，那我复活的大能也在你的里面。也许你们都听过，可是对我来讲，这个是更深的开启，是很活的。所以我今天非常的感谢神这样子的开启，让我天天都背着爱，背着向己死。赞美主，荣耀归耶稣。
不要消灭那灵的感动，我原本没有准备要上台的，但是圣灵感动我，我觉得我来这边很喜乐，我已经忘掉了所有的愁苦，甚至我女儿带给我的我都忘记了。我竟然从昨天开始，前天开始我完全都没有想到她。主耶稣啊，因为她是我的重担，她是我的十字架。主耶稣啊，我已经卸下来了。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觉得我要更深的爱主，更深的爱主。哦，主啊，你已经除去了我一切的偶像， 那些顶替你的人事物，我全都放下了。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好喜乐，我很想大笑。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主啊，我更深的爱你，我要把这份喜乐带回家去。阿们，感谢主。
这是我第一次林师母不在我身边。以前他在我身边，我要预备信息的时候，或多或少会跟他有一点交通交流。今天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找谁交流，只有找圣灵，让我更清楚的知道在圣灵里面更深的体会。谢谢。
很多很多很多领受，那讲起来又变成讲天道。可是我真的每一堂对我都非常那个，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检讨自己，包括这几次宣教，然后配合着那个跟随圣灵这本书，然后我觉得更深的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带领，然后就检讨自己过去宣教，还有自己过去的带领，我就觉得非常浅，还有非常多多的漏洞，以至于受很多苦。然后我觉得自己非常的浅，然后再看老师的生命，然后包括平常的谈话，我都觉得，哎呀，自己
这么小，
就是好多好多要学，但是真的感谢神，今天的圣餐也是领受非常多，从来没有领过这样的圣餐，然后让那个神的话也再一次重新的看，我现在比较知道什么是恩膏。然后我又回想起那个，看我又讲这么多，其实我真的领受很多很多，我不晓得从哪边开始讲，然后就知道说什么是恩膏。我回想几个，就是周牧师说的那个简单的信心，为什么简单的信心在他讲起来就这么有恩膏，我听了100遍都没有感动，可是我听到他讲简单的信心就非常感动，然后就是回到这条路上来。那我就知道他那个简单的心不是那个不是这么简单啊，就是真的不简单，是经过很多的顺服，很多的十字架，所以才有恩膏的。所以我就很多，就是很多感谢赞美主啊，还有很多的奇妙的恩典。就是我一直想说我要买诗歌本，要买诗歌本，以前的诗歌本丢了，从第一天来我就问那个怎么还没有卖，然后感谢主，最后诗歌本是用送的，哈利路亚。还有我一直很想买那个走路的那个杖，对对对，然后就很感谢神，那个白宝就跑到我们房间来，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反正就是很奇妙，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
超顶香啊，像师母这样很多很多讲不完的都写的啦，每次一篇放在那个我们的大群里头，这样不是可以鼓励很多人吗？哦，下次我们要办的时候，他们比较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啦。很多很多讲不完，用写的，那讲出来大家掌声不断，真的太棒了，也用写的，好不好？好，啊，让这个大群也跟着活过来。好，领受新酒新油，浇灌这个100，现在是不知道多少人的大群。好，感谢主。
那大家回去都写。好。
哦，俗话说大家都回去都写。我告诉你，别人写的你回应都可以。嘿，让我们在这里领受的东西就活在我们那个大群里，好的。好，感谢赞美主。
我在那个淑华成根的时候，他唱到一首诗歌是关锁，在
与神关锁
当中，他就有提到说 不仅仅是要关，而且要把它锁住，咔嚓一声要把它锁住，不要像公园一样让任何的人都可以进来。我是一个就是很喜欢这么样的去，人家说我有点鸡婆，就是会喜欢这样的去帮助别人，所以我的内心里头其实是藏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诸多的一些的这个事情。但是我知道当我在过这个在领受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我领受到这一句，但是我却没有真实的这样的这个去亲近他。有的话也只是在我们的这个小组的这个团契，其他的时间我大部分是在我的内室里头这么样的这个祷告跟这样的这个祈求，但其实内心里头其实是还是很混乱的。感谢主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灵修营，让我再一次的能够知道要怎么样的先让自己安静，不要让我因为不要让我自己去领别人的时候是瞎子领瞎子。真的是感谢所有的这个各位。
很感谢主带我来这个特会，我也特别感谢赖牧师跟林牧师的配搭。然后这几天就一直想到那句话，在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先知跟教师，我觉得赖牧师跟林牧师的配搭就像先知跟教师的指示，一个一直带领领受神的心意，从圣灵领受一直往前该如何进行该如何，那另一位就是在圣经一直教导，那生命里面基督的生命保罗的生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宣教的一个雏形在台湾，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谢谢你们，谢谢。
我不是上来弄麦克风，我是上来讲见证。感谢主哈，我其实我昨天跟赖牧师说，我要做一两分钟的见证，因为我很谢谢那个。真的吗？感谢主，我要讲半小时，没有开玩笑。好，没有，我本身是一个很爱耍宝的人，然后因为当赖牧师 call 我要我来的时候，我想到周爸爸讲一句话，他说。只要是出于神的就静默不语，只要是出于神的神必成就。我先答应赖牧师再告诉我的丈夫这样子。好，那昨天跟今天我的赖牧师跟林牧师有讲到那个因信称义，那时候想到那个因为我的大儿子是亚斯伯格症，然后我就常跟周爸讲说大儿子怎样怎样亚斯伯格症的事情，然后周爸他就跟我讲说如今活在我们里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他不是否认我的孩子是亚斯伯格症，他是说因信称义，因为活在我们是基督在我们活，你要让你的儿子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我觉得我是一个心理师，在周爸面前是一无是处了。那我觉得他这句话很激励我，如今我的儿子已经开始服侍神了，感谢主。因为他是亚斯伯格症，然后他有领身心障碍手册，然后我们教友很多都是有领身心障碍手册，所以他就说三场服侍，三场人是服侍，三场人是齁。我很感谢神。然后第二个就是周爸他常有教我们那个重生，就是圣灵跟火的重生。那我觉得就是他有时候我很开心的时候，周爸他就说不是你很棒，是里面的耶稣很棒。然后我就就所以有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他说你里面的耶稣是，你就是他的常就提醒我，就是我里面的耶稣。然后所以有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就是说我们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他常跟我讲。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去逛街，然后就是看到有一个人刺青，然后因为他好像刺什么偶像，然后我就跟周爸说我们离他远一点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身体是圣灵的殿，
他说我们敬拜神是心，不是外在的形式。然后他就因为我在灵粮堂当时，然后他就说有些教会就有一些什么形式力要表格是不需要圣灵也是可以运行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从他身上聊，很谢谢赖牧师让我聊我对周爸的想念，因为我这没有地方可以出口聊，我会简短。然后我有一次我去杨先生找他跟周师母这样，然后我就跟周师母聊天，然后周爸他就跟我讲说他很想要吃什么香菇鸡汤之类，然后我不会煮我就敷衍他，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有口无心这样子齁。然后他就开始讲一篇道，他就说他就说在箴言23:27，他说我儿把心归我，然后他就提到说我们叫有些就是说，我就跟他想说谁唱歌五音不全啊什么之类，为什么让他带敬拜什么的，他都说人在心不在叫有口无心。我常常从他身上学很多的东西，但他就说你要对神有心。好，那后来我跟他那赖牧师认识周爸是60几岁的时候，那我记得有一次他满80岁的时候，他在加州我们参加特会，我要讲很快，因为我怕我讲很久。然后他特会，然后他80岁大寿，我就送他一支万宝龙的笔，然后上面就刻周敬海牧师。然后因为这万宝龙笔很贵嘛，一层一层的剥开给他，然后我以为他会很开心，然后他一句经文又出来了，他就说宗尼你看哦，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保守我们的心，为什么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他说你都这么万宝，你这么保护他耶。好，他说那我们有没有保守你的心，因为那时候我跟一个姐妹有点 argue， 然后我就跟他抱怨那个姐妹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就说你那么保护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保守你的心。好，然后他就说不要让任何的事情夺走我们的喜乐，他说你有权利决定你的喜乐要不要被夺走这样子。他说因为我们常在那个最喜乐的人面前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每次我跟他写书信的时候，他都写说周妈妈爱你，周爸爸爱你，然后他会加一句说耶稣更爱你，耶稣更爱你。然后我就说耶稣爱我，他说那你要不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对，我就觉得为什么他去世的时候我很难过，很不能接受，因为我一直把他当成属灵的爸爸。那子祥是我国中的同学，我不要找他哭，因为他就会说我落于自怜，所以我就找 Emma 哭这样。好，然后有时候哭完，然后说，因为我在念那个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布道讲道学就是写说我有两个爸爸，一个是我肉身的爸爸，他然后一个是我属灵爸爸，就是周牧师这样。所以他的去世我很难过。那我记得在 camp 的时候，神就是叫我要好好的顺服赖牧师，那我很谢谢赖牧师的谦卑，就是又把我带回来。那我那时候很难过，因为我属灵爸爸不见，然后神就是用罗马书8:14安慰我说，凡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孩子，所以我可以叫天父把阿爸父。所以我就被神安慰，然后就一直叫，就是叫，一直叫爸爸，一直叫爸爸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去年很感谢 Amy 她陪我去台南赖牧师的宜林教会小组，然后就是后来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很深很深的被接纳，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学心理，就是我们的很渴望被接纳。然后神就跟我讲，我就说我很喜欢宜林那个氛围，就是好喜欢好喜欢跟耶稣在一起，真的好喜欢好想跟耶稣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像这次志祥他回台湾，然后就让我们几个去花莲，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好喜欢跟姐妹享受那个彼此的相爱。那我觉得像我后来就是有开拓一个小教会，可是周爸他给我很大安慰，他就说其实你不需要人多，他说两三个奉水你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在他生命中，他常强调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他说他常讲一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10:10，就是耶稣来要得生命并得的更丰盛，他是要我们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谢谢赖牧师给我5分钟，谢谢。
我很想念周爸，对。我觉得周爸离开我们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就是好像为自己失去他爱上， 那我觉得刚才就是虽然是一首最刚的一首歌一直猜不起来，我心里我就跟主说主啊，我好想周爸可以唱那一首那个周爸写的歌嘛，我喜乐耶稣释放我，感谢主。后来我们这是同感一灵淑华传道就后来就带我们唱这一首，那一边唱一边跑的时候，我仿佛好像看到周爸跟周妈就在我们当中，然后就是跟我们在那边唱那个我喜乐耶稣释放我这一首歌，然后就感觉他好像跟我们一起绕这个场地，然后跟我们在这里，然后那个周师母好像就坐着他的轮椅在这里，然后跟我们在一起。对啊，我就跟神说主啊，我好想走吧。对，他是我这然后跟随就是周牧赖淑华牧师在一灵课室10年这样的啊属灵爸爸。对，那我记得周爸他去我们一灵课室，然后之前在恩惠神学他也来过台湾办特会，那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姐妹们，我还记得他那个样子，弟兄姐妹们，基督就住在你的心里，基督就住在你的心里，大家还记得吗？基督就住在你的心里，姐妹，你不要去外面找基督，你就往你的里面，不用去追那一些特会，你就是往你的里面去找住在你里面的基督。对，所以我在刚的过程，然后到安静的过程，我就想到作爸给我们这一句话，所以同样送给大家弟兄姐妹们，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感谢主。
我其实这几天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要为自己能够来这里来感谢神，好不好？我们为这个来给神一个掌声，说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我很感动，我从一开始同工会的时候看见大家到来，我就非常的感动，我感动每一个人都是为着神勇往直前那种勇敢的心。坦白来讲，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当赖牧师问我说我们今年要不要办，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是要办，然后牧师也同感一灵，后来牧师也经过祷告之后，然后就是有一些交通，但是过程我已经不太记得。但是后来呢，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8月才报名，因为以往的过去就是4月就开始报名。然后呢，我很感谢神，是今年的特会，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办的最轻省的一次，感谢神。不是因为人数的关系，其实事件也不少，但是呢，这些事件我发现神都给我一个很喜乐的心来带过。然后很好笑的是，我居然可以好像没事的面对。以前4月开始办的时候就会有人报名，所以4月到9月8月这当中4个月就会来来去去，一下子今天报，明天我不报了，然后后天报，大后天又不报了，又要退了，所以会有报名取消，报名取消，然后到最后呢，可能最后一刻还会有其他的变化。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影响我整个4个月的生活，然后我的心也没有很安静，所以会有一点动荡。可是我很感谢神，这一个月我其实心没有很动荡。我还记得我好像有跟赖牧师在一个电话当中，是这样电话吗？就是突然间有一个讯息说啊，我感觉我还是要参加，然后我就开始哈哈大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要参加这3个字我觉得好喜乐哦。虽然 我可能名单又要改，房间又要改，然后餐点又要改，然后可能因着本人的年纪关系会有一些跳动，例如像那个丽蓉啊，那个因着房间变了，人变了，然后就餐点就不对了，或者是人也不对了。然后感谢神，我觉得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我真的真的很感谢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我第一天来我就觉得我不想回去，可是就觉得好像今天还是要回去来面对我的生活。但是我感谢神，就是赖牧师今天早晨的一句经文给我非常大的提醒。感谢神，我觉得我真的有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不够顺服，我真的不是一个很顺服的人。然后特别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因为老我的那种自以为是，就觉得自己好像很能干，感谢神。所以我会发现我自己好像觉得我是对的，可是虽然最后还是我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的心的问题，是我心的问题。不管是在我生活当中还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觉得我的顺服真的有待加强，非常待加强。还有就是我很感谢林牧师一直不断的提醒我，我的确在做事情的时候我讲话非常的直白，到现在还是，而且我的脸也是非常的臭，而且我会在做事情在想事情的时候我不太想理人，然后我也会自己独自的在边边想一些事。所以我觉得这些事都给我很大的提醒，虽然我不见得可以改过，但是我相信今天听到的人以后看见我不理你，不是，或者是我讲话很直白，请你直接告诉我。好，谢谢，感谢主。就是那个希伯来书13:17，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我忘记这件事了，求神真的很大的赦免。今天领圣餐真的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我真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以色列人。感谢主今天让我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圣餐，我真的要把荣耀归给神。
主啊，我们深信你的呼召不是偶然的。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也为我们命定了。主，我们要将家珍姐妹在主你面前，把她完全全然交在主你的手。愿主你过去如何的带领她，未来也一样加倍的恩高，加倍的恩典带领他。主，当他愿意领受神的圣召的时候，他也愿意把自己献上。他不是献给什么，乃是献给主。他将是主忠心又良善的小使女，他将是带着主你所赏赐的恩高，要成为多人的祝福。主，我们真为他高兴，也为他喜乐，为家珍欢欢喜喜的，我们也很放心的把他交在主你的手里面。因为主你会为他负责，你会带领他一生，也会为他一切所需所要的，你会按着你的丰沛无限量的恩典赏赐给他。 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啊，感谢主给我这样的勇气可以上来。因为我快要上来之前，我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希望我上去分享吗？如果你愿意让我上去分享，给我上去的勇气。其实我是很怕面对人群讲话的人，然后我讲话也非常的快。感谢主赐给我所不能做到的恩典。那因为这次的特会，其实我是看到群组 PO 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我觉得是神的动工。那因为我曾经，我受洗三年多，还不到四年，其实我曾经是信仰中的逃兵。啊，我也感谢淑华传道，他在讲道当中有讲到我自己之前因为当逃兵的一个重点是说，我看到人的行为，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所因为人的行为而离开神有一段时间。那神的恩所还是一直拉我回到基督里。那也让我进入内在生活等候神的一个水流里面，让我一点一点的信心不断的加增，让我的生命因着耶稣给我的爱，我深深的被主的爱所包围。或许过去的很多生命的历程是受伤的，是很多很多的试炼的，可是当我在祷告当中感谢神，在我生命当中还没认识他以前或是认识他以后，生命的试炼，生命的蜕变，真的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成为一个新造人的时候，我要大声赞美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拯救，我们还惧神呢？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还怕谁呢？谢谢牧师跟林牧师来，牧师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水流当中，我觉得我真的经历到神真的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要往最深的里面去渴慕他，因为神很爱我，他有好多好多的诗歌来安慰我，好多好多的诗歌来对我说话。虽然这次特会的诗歌很多我是不熟悉的，可是神还是用这样的诗歌去触动我里面的灵，然后他那个爱是满满的从天浇灌下来。感谢赞美主给我的恩典，谢谢主让我的生命因着信靠他有不同的改变，让我信靠他，我能够在任何的患难当中，任何试炼当中，我依然屹立不摇，我有一个不动荡的果在我的里面。感谢主，谢谢主，谢谢大家。
有一个分享，就是在最后一个网校的祷告会，已经差不多就准备的好差不多了，我们是做重要事情要祷告，我们跟大家所求的新酒新油，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跟大家所求的，因为在祷告的时候，启示录的有一段经文进到我的心里，大概在以弗所书，那行走在众教会中的主，他右手拿着七星，我们大概因为只想祷告，因为内在生活的信息传遍台湾的众教会，这段经文进到我的心里，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你们都是主耶稣手中的那一颗心，我真的很感恩，因为你们是来自众教会的，是结束以后你们也是回到众教会去的，你是主所差遣的那一颗心，阿们。那基督复活的大能和他的生命都要随着你回到你的教会去，你成为一个传递的人，赞美主。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大群里头，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好像不断的都是你们带来的人。188，怎么那么快呢？因为刚特会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脑袋还跟家珍说我们要来登广告，家珍没有告诉我，他觉得登广告是最笨的事情，一句话就把我打翻了，现在真的是这样子。家珍跟我说我们需要呢好好的努力耕耘几年，我就真的是看到确实是这样，就从雅各时间开始，这是神给我们开的第一条道路，我们走出第一步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往下的大群人就这样子进来了。所以亲爱的各位同学们，你们都是耶稣手中的那一颗心，阿们。怎么这么小声啊？你在这里所领受的那一把内在生活，爱耶稣，活出耶稣的活，就是要这样传递到你的教会去，然后把人带进我们这个瑞玛这个网校的大群里来。我相信神带领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走，这是周牧师离世之后我们第一次在台湾自己办特会，好像还觉得蛮有周牧师在时候的那一点点味道，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已经有那么一点点呢，主就是会给我们立上加力，而真的让内在生活的信息传遍台湾的众教会，成为一个真实的见证。今天时机不怎么好，我们更是在同工退休了祷告里头，我就很清楚很确定一个我在寻求的台湾的命定，就是宣扬内在生活，阿们。我翻译到了，谢谢大家。好。